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川普这儿自吹自擂，结果惹怒了铁娘子。说到这种人呢，我来自北京吧，在北京呢啊，这种人说白了吧偏多一点啊。我认识那谁谁谁啊，非要怎么怎么着我都不爱搭理他啊。那天求着我非要如何怎样，你看我这啊，张艺谋啊，非要跟我这干嘛，我都不愿意理他，就那倒霉德行啊，就这人多了，就是一大吹。然后说到这场战争，那狮吼肯定是还吼什么呀，还美国这边至少不吼了，那下一步就剩以色列了，我也不知道这名儿该叫什么了。黎巴嫩那儿呢还在打。有一个说法呢，在美国的力压之下，以色列答应了在礼拜五下午四点之前停火。结果停了没有？那也没停啊，那还在打。那美国呢仍然在执着的推动谈判。为什么？川普太想要这张纸了。以色列现在已经明显感觉到这种背叛。另外说到美国的问题，五角大楼向美国国会开始要钱，800亿美元是这场战争的成本。另外在美国的陈为民大哥给这场战争总结了四个出卖啊，我跟那维健大哥是好朋友啊，美国的维民大哥没见过啊，将来见面以后先来他个大拥抱，我得敬这位维民大哥一杯啊，这未来有机会吧。介绍一下啊，他写的这四个出卖都是什么。那说到最后呢，或川普呢接受 XLS 的采访，可以说是深情赞颂习近平。就这个赞颂法，我可以这么讲吧，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有谁啊，有李鸿忠对吧，有蔡奇，那在公开场合那可以了啊，那已经相当到位了，不如川普啊，离川普还差得很远。咱们看看川普是怎么赞颂习近平的。另外呢，今天介绍一位平时关注的朋友写的一篇短文，我给他起了个名，从仰望灯塔到围观马戏团，一会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节目开始，还是先跟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日本吧，有一点耐人寻味的变化。日本新闻网登了这么一条耐人寻味的东西，现在中日关系那还恶化着呢吧。那中国凡是你比如说对台湾呢，包括对欧洲一些国家呀，包括对日本，包括对韩国，只要两边啊一不高兴一较劲，首先就是打旅游，什么游轮呐、旅游团呐，各方面啊，包括航班呐，他就开始动手，他就开始折腾这个。哎，结果到现在呢，随着暑假临近，中国的国有旅行社等机构陆续恢复了日本游团体的业务。哎，这是怎么回事呢？日本新闻网呢，他们还真的是进行了一个采访，他们采访了一家中国国有的旅行社，这是真的，他们已经决定从下月中旬开始恢复此前停了好长时间的日本团的旅游，东京啊、大阪啊、6晚7天啊，这些旅游产品现在都开始登广告，都开始招人，都开始报名了。那不光是这一家国有，好几家国有啊，他是只是采访到这一家。那这是国营的，那民营的呢？民营旅行社早就动手了。从5月份，那不是因为还能看见点樱花的尾巴，那已经都开始组织赴日旅游团了，所有这方面的业务都已经开始悄然恢复了啊。国有的这个羞羞答答啊，从下月啊赶这个暑假季那全面开始。哎，不是不让吗？不让去吗？没有了啊！这个业内人士表示，对赴日 旅行团，当局的态度已经转变为原来是不许，现在由企业自行判断，采取了一种默认的做法。这个是很耐人寻味。那在中间发生什么了呢？有一条暗线啊，这条暗线的博弈实际上大家看不到这个刀光剑影，但这件事呢应该说一直在斗争。也就是这边捏住了日本的稀土，捏得还挺狠，但也没看见日本人喊疼啊，但他也没咋地呀、啊、你没看在那儿好家伙不行啦，过不了啦，也没看他如何怎样啊。这是这方面啊，而那边人家对中国的芯片生产，什么光刻胶啊、清洗液啊，所有的这些东西也狠狠地捏着呢。这条暗线的博弈，这个外边是无从得知，但这里边我原来很早就跟大家讲过，谁先示好啊，当然了，面子上是过不去了，悄悄的示好，谁就有点先坚持不住了。所以说现在看了吗，大陆这边啊，人家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示好，这日本新闻网讨厌，还跑到中国国有旅行团还专门采访，把这事儿给砸实了。那五月份的情况呢，正好有日本旅游局他们把这个五月份的情况给报了一下。五月份中国大陆赴日游客同比减少了 60.4%， 连续六个月下滑，导致日本外国的游客的总量是下降的。人数是下降的，但是欧美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这些高端游客在持续的增长。他们到那儿去的时间呢，就比刚才说什么六天七晚啊，比什么六晚七天等等，比那个要长。而且这些国家呢，它的消费能力都要高，结果导致日本的旅游收入还创了新高。什么情况？等于人数少了，钱赚的更多了，出现了这么一情况啊。所以说呢，那现在中国这又要回去了，那人家乐意不乐意啊？那现在不知道，因为你大批的人一回去又挤占那些旅游资源，那刚才说的所谓这些高端游客一看啊，看着就头疼，那不去了也有可能的啊。另外的一条新闻，高市早苗做了一个宣布，最后一条滞留在波斯湾的日本船跑出来了，出了波斯湾，昨天已经到了日本。最后这条船上有几个日本船员呢？有三位。原来最开始堵在里边的时候有24个日本的船员啊，后来呢可能是坐别的船跑回来了。那这船是日本的呀，这仨人最后留守的他不能跑啊，一直坚持到了最后啊，最后全部都出来了啊，这件事呢他那儿算是踏实了。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乌克兰，先说几条小新闻吧。克里米亚继续炸他周边的这些桥，最新的罗兹多尔内和弗拉迪斯拉维夫卡地区的铁路桥遭到了打击，给他中断了，这还在继续啊。另外呢，给钱，挪威拨款 1.9 亿美元帮乌克兰购买远程弹药，澳大利亚又往那个篮子里放了1亿美金，帮着乌克兰来采购武器。另外刚才我看到荷兰呢，它有一款新型的导弹叫 RUTA， 这是一种防空导弹，荷兰的准备一口气给乌克兰700枚啊，这大大的帮一下。我看还有别的没有啊？那他泽连斯基也讲了，说川普呢首次积极的接受了导弹生产许可证的这么一个想法，也就是爱国者导弹什么的，他自己做不出来嘛，那干脆你把技术交给我啊，给我许可证，我在乌克兰自己做，我不找你要了，不就完了吗？哎，川普反应比较积极啊，这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了。这是一些小的新闻。看看发生了一件事儿。泽连斯基呢给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下了一个最后通牒，给他一周时间，把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用来帮着俄罗斯校正炮火打击乌克兰的那些军事装备，你给我撤走。 乌克兰小泽的话很硬啊，你要不撤我们帮你撤，我们就自己动手了。这说的是什么呢？正好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交界呢，他那边立了很多的高的观测塔，那上面呢有很多的中继器，实际上呢就是信号放大器或者叫发射器，是这么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好厉害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那种信号器如果很低的话，地球是圆的嘛，它有这个曲率啊，它这个发射的范围就比较小，所以说越立的高信号走的就越远。那这是什么意思呢？等于从俄罗斯那边过来的信号到了白俄罗斯，它就在乌克兰边上嘛，等于它这儿呢产生了一个放大的作用，就可以把这些信号更远的传输到乌克兰领土的深处，这样他们就可以用这些信号来控制他们的无人机和侦察机等等，这个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另外呢，它还以指引啊俄罗斯飞机、直升机包括火炮来攻击乌克兰，上边的这些信号啊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那之前小泽他们还没有啊这个硬气到能够发出这样的最后通牒，因为毕竟呢是白俄罗斯嘛，那万一你捅了白俄罗斯，白俄罗斯要参战怎么办？那对小泽他们是重大的致命威胁，那现在他们已经有把握了，我就弄你了，我把这些东西我帮你炸了，有本事你参战，你不服你试试啊。卢卡申科大概是不敢，因为现在乌克兰拥有的无人机和导弹可能打俄罗斯呢，因为他国家大啊，往纵深打还稍微的得需要点技术，那要炸旁边的白俄罗斯那易如反掌，所以说呢你赶快把这东西给我拆了，不然的话我帮你拆，就这么个意思。另外路透社登了这么一条消息让人匪夷所思，他援引四位业内人士的话的报道，说俄罗斯在2026年的6月，也就是这个月，通过海路从亚洲进口了汽油，来应对它全国范围内的汽油短缺。也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俄罗斯在进口汽油。你说这个啊，原来路透社的报道说它40的冶炼能力、炼油能力已经被打没了，那现在看远远不止。这 40% 还不止，短缺已经到他要进口汽油，你说这还有理？你跟谁讲理去呀？等于乌克兰现在打他的这种炼油厂，打他的这种基础设施已经取到了重大效果啊，逼着他啊，他是一个世界上前三的这么一个产油国，最后他要进口汽油，你说这东西有没有意思啊？这个太匪夷所思了。下边呢简单说说古巴，那这古巴瓜熟蒂落，落了没有啊？那他还在挣扎，到现在每天呢哈瓦那还能坚持一两个小时的供电吧，啊，有什么事儿赶快在那一两个小时里办，剩下的就没有电了啊，当然也就没有网了啊，当然那反正他们得再想办法，可能是通过走私啊能搞点什么油，家里的那个小发电机啊还能再鼓的鼓的，还能再弄弄啊，这个他们还在坚持了。但政府呢，古巴共产党突然宣布他们要搞改革开放了，要搞重大改革，通过了175项重大的改革方案，要大幅开放自由市场经济，也得到了那位劳尔卡斯特罗的大力的支持。这总理呢到那儿花俩小时啊，把这个长长的改革清单给大家念了一遍啊，大家可以私人啊，私人经济、私人什么的就开始了，海外的古巴人的资本可以回来，然后我们国家呢就往后退啊，这个不再搞什么计划经济，不再搞这个了，大家呢都私有制啊等等的吧，就搞了这么一些东西啊，政府会精简等等，具体内容我就不给大家细说了。有用吗？啊，没用。为什么没用呢？因为你这还是既得利益集团的统治啊，所有的改革和什么开放都是以你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为第一位的呀。你的法治呢？你的权力受控吗？ 啊，大伙把资本投到这儿来，你一瞪眼哪天都给没收了，我跟谁说理去啊？你这有法治吗？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不能取信于民的，你就是张罗这事儿也没用。你看原来三胖呢也搞过，在什么新一周啊什么的，我们也改革开放，中国资本来啊，在这儿帮着我弄啊，也整。你问现在那新一周还有中国人吗？全他妈跑了。为什么？就跟投资不出山海关是一样的，那就是请君入瓮啊。那有一帮那个，那过去叫什么呀，东北叫傻狍子，叫什么呀，啊，真去呀，那真信呐，到那儿去建了工厂，建了这个，过几天全落人家手了。所以说到古巴这个没什么意义，就是垂死挣扎了。只要这个政权不倒，或者是你没有换上一个开明派让大家都公认的这么一个领导人上来，你比如说当初嘛，邓小平一开始还是改革派嘛，甚至当副总理的那时候，大家千呼万唤，和那帮保守派相比都希望他上来，最后他上来以后，对吧，用了一些胡赵啊，用了万里啊，他们这些人啊，国家呢大家还是给他们一定的信任，他们说什么大家还当回事儿啊。你一开始那傻子瓜子儿，那是第一步啊，那不许动，让他搞，他能搞，你个卖瓜子儿的他能怎么地，哎，慢慢的这种小经济就搞起来了。在古巴有这个吗？看不到。来吧，另外呢，有观众朋友一直给我发私信，哎，大康你这个怎么断线了，秘鲁那个藤森庆子什么情况，有信儿没有啊？这事儿还真不赖我，因为他呢他那个进展很慢，后来我一看每天你没有办法给大家确定的一些消息，那说他干嘛呢？那现在到哪天了呢？到昨天还剩多少选票？还剩 0.6% 的选票，等待这个清点和审查。那到目前为止谁输谁赢啊？上次说的时候两边差个千八百票，很接近的。那到现在呢，藤森庆子现在已经以39,115票领先左派桑切斯，就是大数领先40,000票。那 0.6 还有多少票呢？还有14万张票。这不是还有翻盘的机会吗？不然，因为这里边的有一些争议票啊，或者是就是国内的这些票，60%都是来自首都利马，利马是藤森他们的基本盘，首都的基本盘，你看农村是那个左派的基本盘，是这个意思啊。那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旅居海外的秘鲁选民，他们的海外邮寄选票，那个时间可能会稍长一点。在那里边啊，藤森一直是有60%的支持率。所以说现在尽管还有14万张，就这14万张里边大概是6:4的比例。他这个领先将近40,000票还会进一步增加。所以说目前呢，专家看已经不会出现逆转了。左派那边呢已经准备打官司了。啊，要到最高法院要去告啊，说有些票啊什么的有问题啊，那就是后续的事儿了。啊，基本这件事儿呢，我看 Polymarket 什么的等等，把藤森获胜的他们的预测已经到99%了，甚至99.几%啊。这件事儿呢，大家基本可以踏实了，就等着呗。那就等几天，然后就宣布，挺好玩的呀。你想在秘鲁那么一个纯南美国家，这日本裔这爷儿俩，人家前仆后继，人家还干上了，这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事件。这个很有意思。来吧，那咱们别说这个，说今天最大的一个新闻事件，说说意大利吧，说说梅洛尼啊，这位铁娘子怒了，谁招他了？那就是川普。在 G7 峰会之期间，有一个意大利电视台就在场边短暂采访了一下川普。这发生在几天之前的事儿，结果这电视台呢一开始就没放，后来他们把它给放出来了。川普呢在采访中就描绘了他和梅洛尼在峰会之间的一段互动。他讲呢，说梅洛尼很高兴我跟他说话了，但我本来没有义务搭理他的，他甚至是祈求我跟他拍张照片。 说他太想和我合影了。我本来是不想拍的，但我当时一看呢，觉得他挺可怜的，所以就拍了。他说了这么一段。那这段说的是哪一部分呢？哎，这个呢是这个记者他当时和川普说的，就是这个场面啊。这个场面呢，就是两个人在那儿一边走，然后呢梅洛尼拿手指指着川普肚子，两个人比比划划在那儿说。记者是问，那你们俩当时说什么呢？你们俩怎么了？当时干嘛呢？哎，川普就有了这段话。那当时那两个人比比划划干嘛呢？有证人没有啊？有，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就在旁边。哎，他呢把这段互动给大家讲了讲，然后呢两个人又在那儿说话。这时候呢旁边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就开玩笑，呵，看起来你们又是朋友了吗？梅洛尼当时回答，我们一直都是朋友啊。川普呢在旁边啊做苦笑状，说我被抛弃了。然后梅洛尼立刻笑着回答说，没有没有没有，没，你没有。就整个的这个过程，有证人的那个欧盟理事会主席就在旁边，双方斗了这么一回闷子，就这么一件事儿，到了川普嘴里，就刚才那个他求着啊，祈求我跟他拍照啊，我觉得他太可怜了，最后好吧，那我才跟他拍照。他是这么解释当时的这个桥段，这个小过场的。哇，这个电视台播出来是大概他那儿的中午一点。连15分钟都没到，梅洛尼立刻就回应了，就怒了，立刻就拍视频，啪就发出来了。他说讲，有些事情值得立即回应，我必须立即回应，说川普的说法完全是编造的。坦率地说，我感到非常震惊，我不知道美国总统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的盟友，况且后边这句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也就是说，针对梅洛尼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说，我只能说令人遗憾的是，他对西方的敌人，对美国的敌人，从来没有同样的决心。面对那些领导人的时候，他反而表现得更加迁就和顺从。你对那些人怎么那态度，怎么对我们这样？他说，不过有件事他必须记住，我和意大利从不乞求。这句话从何而来？川普说，是他祈求我跟他拍张照片，我看着他太可怜，我才跟他拍的。他是做这句话做了这么一个回应。哇，这件事呢，你不但川普呢就是自吹自擂啊，说到呢，哎，我们北京，哎，这是说啊，这我们北京人有很多优点，但是呢我们也有很多缺点啊，这个爱吹牛叉，这是我们北京人的一个特点了。有时候你比如说坐火车啊，坐到卧铺车厢里边，有时候我一看有一旁边有一京片子在那儿有白话呢，干嘛呢？说什么呢？好多人都围着啊，啊，我就住在邓小平他们家旁边啊，我经常看见什么什么，就在那儿胡说八道。然后旁边一帮外地的，哦，是啊，那他们家什么样啊？怎么怎么着的？他就在那儿鬼扯。我跟你说吧，这现在也一样啊，那有时候这我们北京人是有这个毛病啊，经常就采顾别人来捧自己来吹自己啊。你说那个啊，冯小刚啊，知道原来什么呀啊，死乞白赖非要跟我怎么怎么样，我都不爱搭理他，什么人，这就这样，就这种找抽的这种模样。你要在这确实啊，因为我来自于他们，年轻时候我是不是也有这毛病我不知道啊，反正呢这算是一个不良习气吧。啊，作为川普这公子哥长大的这么一个啊，这自吹自擂，以吹牛叉作为根本不眨眼，说瞎话造谣根本不眨眼的，踩别人抬自己的这么一种疯狂自恋的这么一种心态，这个非常的正常。但是你攻击的是对方的一个政治人物，结果就引发了意大利政府层面的强烈的不满。路透社的报道，意大利外长本来要去白宫，要去纽约，那华盛顿和卢比奥啊什么的等等，他们都有一系列的事儿，取消不去了。 意大利的总统也不干了，也立刻给梅洛尼打电话支持啊，立刻在对媒体也都直接讲，就开始折腾这件事儿啊。说到这件事儿呢，还帮了梅洛尼。梅洛尼最近他可能到九月份吧，他就破纪录了，就成为近代当首相最长的一个人了。他还差几个月啊，可能就破纪录了。但是呢，前一阵儿严格讲他并不是太顺利啊，意大利的经济最近也有问题，前一阵儿搞了一个司法改革的公投还输了，结果就导致自己阵营里边互相指责啊，这里边呢就是互相推责互相指责。左派那边呢，本来这次啊说到这场战争啊，伊朗战争包括啊各方面的一些因素吧，也对他进行了围攻。梅洛尼最近的日子不是太好过，有点四面楚歌的意思，结果现在跟川普杠上了，一下赢得了一个满堂牌。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朝野一心共御外辱的一个局面。前一阵对他口诛笔伐的那些反对党现在也都支持他，也都支持他。执政联盟他因为好几个小党大家搞一起嘛，内讧了也不讧了，一下他就拿回了凝聚全国共识的那个主导权。要不是你说这个女子那也不是一般人啊，你那儿一点拨出来的，这儿还不到一点一刻呢，叭就干上了。那他来的容易啊，把手机拿出来对着手机啪啪啪一说，说了30秒发，直接在 ins 上直接就发了，直接就打起来了。说到梅洛尼呢，很多所谓的什么保守派，现在什么保守派啊，川普他们那帮人就是保守派，你信吗？那帮人真保守，在哪方面保守我怎么没看出来啊。就说的这帮人吧，就算是呢他是一个川普的坚定的支持者，川普就职的时候他是唯一出席的欧洲的领导人，但是最近两个人掰了，一个是因为战争的事儿，第二是因为教皇的事儿、教宗的事儿，两个人的针锋相对啊。川普呢对梅洛尼也开始口出不逊，可以说这是川普在欧洲的最后一个朋友了。你把他最后两个人都撕成这样，那几乎和欧洲吧，台面上几乎所有的领导人全掰了，全掰了。就现在连德国选项党的那些人因为这场战争都和川普保持距离，都切割了。所以说跟那边都掰了，在那边呢又疯狂的开始赞美普京、习近平、卢卡申科、金正恩、什么塞西、埃尔杜安这些人。现在这几天嚯，现在开始贬内塔尼亚胡，开始抬二哈，现在都已经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我看今天有朋友问出这么一个问题来，如果二战的时候美国总统不是罗斯福是川普，那大家猜美国那时候会是谁的盟友呢？所以说啊，这他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完了吗？还没完。梅洛尼呢在这说，你明显就是瞎掰嘛，咱们俩这旁边有证人呢，那欧盟理事会主席说我们俩就斗了这么个闷子，他怎么变成我求他了，明显是鬼扯嘛。最新 NBC 新闻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川普继续铁嘴钢牙，加倍坚持说就是梅洛尼恳求我和他合影，说那是真的。他原话啊，人家把录音给放了啊，现在网上都有。他说他不是为了我们去的，但他的原话啊，翻的可能有点毛病。他说他是我的一个大粉丝，但我又不想让他做我的粉丝，因为他当时不在那里，他连同北约团体一起说什么海峡有关的事宜，他这话就说的有点胡了八度的，断断续续。但他这个信息很清楚，他就是要找我拍照，他就是我的一个大粉丝，我不想要这样的粉丝，他没完没了，他还在坚持。你说这人还有救吗？所以说现在啊，这已经不是什么啊什么什么保守派理念，现在还有什么理念的问题啊？ 是这个人的心理和精神是否正常的问题，是这个人是不是已经到了所谓的老年痴呆，已经到了老糊涂了这么一个地步，现在这个人还能不能履行这个总统的职责，现在是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了。至于什么理念，现在已经没有资格谈那些东西了。所以说现在呢，就这么一朋友在那儿啊，在这儿大吹法螺，踩鼓别人来抬自己，把人给惹了。据说现在这个事儿还没确认啊，因为只有几个当事人才能确认。说到呢，当时在那个说到伊朗这些事儿的时候，当时 G7 那几个领导人，川普是攻击了日本，结果高市早苗就顶嘴了。那边当然啊，你是我的大粉丝，你还敢跟我顶嘴？两边就激烈的交锋了起来。最后大伙说，算了，别说了，这事儿才完啊。所以说呢，当时和高市早苗也有这样激烈的交锋的，他现在跟谁都玩啊，他已经没有朋友了。来吧，下边说说英国，那有朋友还盯着。哎，大康，你前一阵说斯塔默要威，你这说了半天，最后怎么断线了也不说了，我们不一直在等一个人吗？那你前一阵为什么，因为签名早就过100了，肯定是可以啊挑战他了，那为什么大伙儿又不吭声呢？大家都在等一个人，那别人不行吗？不行，因为在党内没有共主，你得有一个他众望所归的人，你才能跟他挑战啊，大家都四分五裂，你也赢不了他呀。所以说这事儿暂时放下来了。那眼下这件事儿又起来了，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英国内阁多名大臣在6月19号下午告诉首相斯塔默，请你为自己的离职设定一个时间表，一个月俩月，你给我们一个痛快话，你的时间到了。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那为什么非要昨天说？昨天发生什么了？因为昨天出事儿了，出了个事儿，那等了半天的那个人终于来了，发生了一场补选。这个地方呢叫 Makerfield， 有一位工党的人呢叫安迪·伯纳姆，在这块的议员的补选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拿了将近60%啊！大家等的就是他。伯纳姆阵营现在是有点众望所归，现在大概在他这儿登高一呼的话，能搞到多少？100可就不干了，200名议员大概准备支持他。那这人谁呀？那伯纳姆他怎么突然就厉害了呢？哎，他是号称北王，他叫北方之王，前一阵不是权力的游戏不有那么个说法吗？他很厉害啊。什么叫北方之王啊？因为他是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连续三届赢得连任，在这个位置上，在工党里边他有大量的政治资本，他把曼彻斯特的什么公共交通啊各方面啊，包括那些无家可归者呀，包括怎么怎么样吧，他搞得不错。哎，这个在党内是一个众望所归的人，是替普通民众说话的人的这么一个形象，而且呢这个比如说话比较勇猛啊，得到了一个北方之王的称号。所以说前一阵闹了一阵消停了，都在等这个补选，你必须得当上议员，你当不上议员那你进不了国会，你怎么来挑战他呢？哎，现在这个终于出来了，那现在这个大曼彻斯特的市长终于回来，那斯塔默这次是真选了，要没补选上那就万事皆休，那现在呢这事儿选了啊，这个咱们等着，我估计大概下个礼拜或者10天左右吧，斯塔默就会宣布了啊，这个准备党内再选，或者是我要再参选，或者是怎么样，这个他已经挡不住了啊，不会搞那么难看。下边说是欧盟，这才令人失望呢。欧盟前一阵呢不是德国要搞对中国的301学美国那个，另外呢这个马克龙啊，这不是叫了一帮人，我们要跟中国开战，我们要大贸易战啊，折腾了半天，那最终结果呢，这大会昨天开了，那开的怎么样啊？不是太行。 G7 金融时报的报道呢，是尽管欧盟越来越担忧中国廉价商品冲击欧洲制造业和就业，但在最新的峰会上，各成员国没有对华强硬措施达成一致。这事儿是从谁开始的呢？冯德莱恩在欧盟领导的欧洲人民党，这也是欧盟里边最大的一个中间偏右的政党，也冯德莱恩是有这么个身份的，他提出来的。他说呢，我们不能接受中国不公平的市场干预，呼吁欧盟委员会，我们要升级现在的贸易保护的工具。这就是梅尔茨说了一个，哎，我们跟美国一样，他们也搞301吧，这是他的一个说法啊。冯德莱恩他们搞了一个声明，梅尔茨他们都签了，梅尔茨他们十几个国家领导人全签了，要求欧盟停止对中国的抱有天真的幻想，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等于加入，前一阵法国他们拉着法语系，你法语系好多国家呢，对吧？你说有法国、比利时、什么卢森堡了什么的，好多法语系国家，加上那波人，加上荷兰，加上波兰啊，这些国家大家同声共气，找跟中国干。但是别忘了，欧盟的成分27个成员国一票否决制，结果这里边一个大反派出现了，谁呢？他的名字叫西班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坚决反对，整什么？我一票反对，你什么也搞不成啊！你像原来一个匈牙利的欧尔班就把这欧盟就彻底拖住，什么事儿也办不了。现在桑切斯出来，他是大火啊，我反对。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潜在的盟友，那就完犊子了。这些高级官员讲，从去年11月我们一直就在讨论，说现在中国的局势令人无法容忍，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啊！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就因为这西班牙首相把这件事儿就给铲了啊，前一阵儿啊，做张做势啊，这挺像那么回事儿的一场攻势，到此就给化为乌有。最终结果，欧盟决定继续与中国对话，同时研究新的贸易防御的工具，暂缓立即采取行动。原来两边放话啊，那中国也说了，你要敢动我就跟你拼了，你掂量一下你的后果和代价。那现在我们不干了，这欧盟，你要不是你说这27个国的这么一个综合体，所以说他得把这个投票机制他得改一改。哎，绝对多数，你比如说2/3或者是3/4，你总不能因为一个国家的反对啊，这个德老大、法老二他们这帮人都同意的一件事儿，欧盟主席在欧盟议会的最大党大家都支持的事儿，就他一票反对你就办不成，那你有啥法儿？然后下边说说美国的新闻，美国的空军一号，那个蓝的空军一号正式退役了，川普呢正式启用了卡塔尔捐给他那4亿美元的那架大飞机，弄了一个白底儿的一个什么红了吧唧儿的那么个飞机啊，那里边呢今天他已经飞到哪儿了，或从飞机下来兴高采烈啊，挥着拳头啊，好多人给拍手啊，这我有新飞机了啊，那里边肯定金碧辉煌啊，人家这都给装修了啊，那未来呢，未来这飞机归他自己啊，那因为他要搞一个什么川普图书馆、川普基金会啊，未来这飞机归他啊，就这么个情况。另外呢，那现在美国打卡地哪儿？林肯纪念堂倒映池，就那破水池子，好家伙，这打卡呀！因为那不都绿了吗？那里边那这么深的水全绿了，全是微生物啊！最后这不是消毒吗？往里边倒双氧水，倒消毒水，结果那东西呢，它会破坏里边的油漆。结果现在原来漆的那个国旗蓝，那个深蓝，那个油漆大片大片的脱落。它就飘起来了，有那个自媒体一边拍一边拿手把那玩意儿都给拎起来了，那个恶心呢，看着呀，这就是现实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现场直播。 川普是多次夸耀他这个翻新工程啊，把以前象征为这是华盛顿泥沼、华盛顿沼泽，我们到这儿来干嘛？清华盛顿沼泽吗？哎，具体的就是清这池子。找自己的哥们儿，本来是180万能干的活，最后花了1420万，你说他们赚了多少钱？最后搞了这么个玩意儿，还多次带记者现场来弄啊，自己比着那大照片和人家埃菲尔铁塔相提并论，就我这破水池子啊如何怎样，到最后怎么样全绿了，然后那漆皮都飘起来了，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典型的川普这一年半的一个缩影。他把美国就生生变成了这么一个大水池子，你要看这个你就知道这一年半他在干嘛了。人家自己啊，小兄弟们把钱那大概是赚了，哎，然后呢把这国家就给霍霍成这个大水池子这副模样了。所以说这特别有现实报，特别有教育意义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6月19号下午，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就是昨天下午啊。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拒绝从黎巴嫩撤军，并对黎巴嫩南部继续发动空袭。他们通过海事的通信频道向过往船只发了警告，说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全面解除海上封锁，以及美国恐怖主义部队撤出波斯湾和地区，是伊美协议的主要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前持续关闭，为确保安全，所有船只不要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违反指令的船只将成为打击目标。有录音的啊，这个是直播的，有录音的。管用吗？啊，真管用啊。负责船舶跟踪的那个 Marine Traffic 那个网站，他们讲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活动的船只主要是来往于伊朗港口的那些船舶，那去沙特、科威特、巴林的那些船舶呢明显减少。在6月19号就昨天下午关闭之前，最后一艘和伊朗没有关联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是巴拿马籍的一个集装箱船 MURA摩阿爪啊，这条船出去了，然后就再没有了，现在封着，就这么个情况啊。那以色列这边忙，以色列发动了一场新的夜间的地面进攻，攻进了黎巴嫩南部。为什么呢？因为真主党在零距离，他们摸到以色列部队的旁边，摧毁了4辆以色列的军车，并在撤离飞行中击落了一架直升机。游击队啊扛着那家伙，他们都估计都挺硬的啊，摸进来近距离就跟你干，说这是停火以来最猛烈的一次袭击。结果以色列立刻进行了20多次空袭，夷平了一些住宅楼，至少造成18人死亡，包括有的整个家庭让人给端了。这是半岛的报道。那这玩意儿是真的吗？哎，咱们就看这个啊。内塔尼亚胡在16个小时之前发的帖子，我衷心哀悼装甲旅第52营的营长西蒙中校，还有3位啊这个英勇战士的家属，死了4个人啊，说他们的鲜血将永存，另外还有很多士兵受伤，说这是真主党无耻攻击，严重违反了停火协议，我命令以色列国防军对真主党进行猛烈打击，他们攻击了80多个恐怖主义目标，消灭了数十名恐怖分子，还打了这个贝卡谷地的真主党的指挥部，然后我们还要开会。这是16个小时之前他我看啊，16个小时之前发的帖子，紧跟着在那几个帖子4个小时之后他又发了一个帖子，根据我的命令，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以强大力度袭击了150个真主党目标，又消灭了数十名恐怖分子。刚才说了多少？80多目标，然后又消灭了150个目标。 所以说死了四个人啊，那急眼了。打的还挺猛的啊，这是最新的一些进展。那下边说说谈判吧，那谈判那怎么办？烂尾了。咱们看看最新进展。美国白宫官员告诉路透社说，以色列和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了啊，在美国的力压之下，停火将于周五当地时间下午四点开始。什么情况？别忘了我们这儿和啊，亚洲这边算是一个时区。那现在什么时候？现在已经是黎巴嫩当地啊，星期六早晨，我不知道几点了，已经是星期六的早晨了。那说的什么时候？说的是昨天下午当地四点就停。啊，那他讲啊，说白宫官员讲说，内塔尼亚胡100%同意在黎巴嫩恢复停火，但是内塔尼亚胡和他的发言人曼苏尔没有任何的确认，到现在为止始终保持沉默。如果他达成协议了，这是大事儿，应该宣布呢。 No， 以色列方面一个字儿都没有。我刚才看到的那两条推文就是老内发的最后的两条推文，从那以后再没有了。然后这位官员讲呢，说美国和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伊朗的帮助下，现在伊朗是好人啊，达成了这项协议。然后我们了解到在早晨确实有些交火，但现在以色列和真主党已经进入到了停火状态。哎，他认为从昨天下午四点已经没事了，但最新，以色列地面部队再次向纳巴提耶东南部的塔希尔地区在推进。推进过程中，真主党引爆了一枚针对推进部队的一个简易爆炸装置，结果以色列的重型火炮群对整个山丘进行了猛烈的轰击，来作为回应，做了一个齐射。这都发生在什么下午四点之后？这不扯的吗？你扯那干嘛？到现在还打呢啊！这是这么个情况。那根据之前的消息，白宫讲，万斯已经取消了原定前往瑞士参加下一轮美伊谈判的行程。然后他们给做了一个遮掩，为啥不去了？后勤问题没有解决，是吗？哎，他就那么瞎掰了。那中间人怎么说呢？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天表示，原定在瑞士举行的新一轮谈判，不是说两边因为以色列在那打架，最后啊这个推迟了。是因为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了。这个达尔讲说，两边呢这个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之后再开启，因为呢在这个特别是波斯这叫什么呀，这个什叶派，他们在这个伊斯兰教历就他有一个历法，在一月是不许干这种事儿的。哎，你得等着这一个月，等人家把这个宗教的这个事儿办完啊，才能重新开始。他说因为谈判就延期了吗？所以赴瑞士参会的巴基斯坦代表团已经被召回，说如果受到邀请我们还会去参加。啊，大伙儿一听这不完犊子了吗？好家伙，按着你这宗教节日一个月不谈判那不就完了吗？那现在海峡又封上了，咱这日子还过不过呀？哎，当然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他就问现在为啥？你看拜登那不是万斯说是因为后勤问题，他呢是因为教历立法的问题，嗨，这就不知道他说什么了。当然也有一些积极的进展，那川普他不能死心呐，我急着心心念念就要这纸协议，你们给我撂这儿还行啊？啊，他还在推动。最新消息，白宫特使维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的途中，这谁啊？埃克斯要斯大记者拉维德他的报道说，有一位白宫官员告诉我，在那儿呢有一个潜在的第一轮的会谈，有可能有潜力啊，那没说好。那女婿呢说库什纳已经在瑞士啊，不知道他在那儿干嘛了。然后呢有调解人吗？卡塔尔调解人已经抵达了瑞士，抵达了原来他们就要谈判的这个会场。 巴基斯坦的，巴基斯坦说刚才回去了嘛，卡塔尔的人又去了。那伊朗方面呢，埃克斯要斯最新的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周六前往瑞士。你看了没有，他这叫什么一个低级别的啊，因为双方大头都没去嘛，低级别的在那儿聊聊，哎，小组成员在一块儿，在别崩了啊，好像还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啊。美国还在很主动的在推。另外，美国国务院今天做了一个表示，说6月23号到6月25号，那就三五天之后嘛，在华盛顿特区和伊朗的会谈正在考虑当中。什么概念？这主动的已经非常主动了，大老远还跑瑞士干嘛？上我们家谈来，直接到这儿来，我们招待。就这个特别想要那个协议的那种心情啊，溢于言表。你看到人家伊朗那边有这样的表述吗？人家一直在端着，哎呀，美国这个积极主动这个热情啊，要不然上我们家，我做东。现在还川普不死心啊，还在积极的推动。那下边说说以色列，以色列现在有点不答应了啊，这个现在有点急眼。首先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国的情报机构之前就已经提醒川普政府，就是你宣布达成了那个协议，内塔尼亚胡可能会采取行动，削弱川普推动达成长期协议的努力。美国自己的情报机构已经提前知道信儿了，提前给白宫是打了预防针的。哎，老内肯定会捣乱，他会做最后的挣扎，他绝不会认头的啊！这个提前这都说了啊。然后根据万斯昨天，嚯，这小喷子家伙说了不少啊。结果以色列的内政部长格贝尔，为什么他说这话不能老内说？兵对兵，将对将，你要川普说什么，老内跟你怼。你是副总统万斯说，那人家的内政部长出来来回应你，怎么说的呢？任何支持我们的人都会受益，任何背弃我们的人都将遭到损失，所以请不要威胁我们。这话说的是很有力的。那您这话也大点了吧？支持我们的人就受益啊，背弃我们的人就损失，说谁呢？说美国的政客呢？他对别的国家领导人，那你这话对习近平有效吗？你对别的国家的领导人有效吗？没效。说的就是美国的这些政客，支持我们的人你会受益，背弃我们的人你会遭到惩罚，所以说请你不要威胁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万斯这时候出来助拳，这是非常二的一个举动，不是一回了。当时在白宫上演二打一，当时对泽连斯基谁招起来的？就是他。这孙子正经是阴险，我不知道他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啊？有时候一心护主啊，还是在里边他要往哪个方向去带？本来你如果没有当时在白宫，他跟泽连斯基啊，你必须学会说谢谢等等这种撩拨挑逗，最后把小泽逗急了，最后川普也下场，两边一块就干起来了。如果没有这个阴险的人在里边招的话，当时也打不起来。你包括现在，他这是有点要挑弄的川普跟老内一了百了的意思啊！你这是助拳的吗？你这不是彻底要把美以之间彻底撕开吗？现在他达到目的了，那你整吧，你就这么来啊！这万斯啊，他就这么个主。另外呢，最近两个大记者不要出一本书嘛，叫《政权更迭》，他们拿到了很多白宫的内部资料啊，当然不怕告啊，应该手里有录音的。他们透露了一些细节，说川普呢跟他的一位高级顾问讲，他不想再参与任何代表内塔尼亚胡和伊朗的战争，就到后边他就一心想退出来，就是我就不能再干了。然后在过程中他把比比把老内描述成为一个骗子。川普这个人呢，你别看他有时候骂民主党说的话那就是什么话都招呼，但是在他的这个圈子里啊，这个两个作者讲，这是川普最严厉的一个个人侮辱。他从来没这么说过老内。他对内塔尼亚胡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剧烈的摇摆啊，这是白宫内部的一些情况。 啊，现在两个人这已经就不行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以色列今日报登了这么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是你本可以成为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但你失败了，贴了一张川普的照片。以色列今日报这来头可不小，相当于华尔街日报，相当于福克斯这种分量啊。啊，当然呢，它是基本上有人讲以色列今日报，你干脆就叫内塔尼亚胡今日报吧。哎，它是代表了内塔尼亚胡他们的一些啊这个观点。文章里边讲，猛烈批评了川普和伊朗的协议，直接称之为投降协议，并且认为这就是对以色列的背叛，并称川普让美国蒙羞，会被历史记住为给美国带来耻辱的一个总统。他肯定了川普过去那种亲以色列的政策，然后中后部分猛烈的批判他现在背叛了以色列人。说到今日以色列这媒体和老内的关系，这里边还有一个重点，这个报纸谁的？是大亨阿德尔森家族的。这老爷子已经死了，现在是老太太当家，这老太太是川普和共和党最大的金主，登记的给共和党和川普他们的政治现金就一个多亿，就上次大选就这么多。这老太太非常厉害，她是在美国犹太人群体当中影响力的大富豪里的 number one， 对川普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到现在这老太太翻车了，那下边你就掂量着办啊！刚才人内政部长说了啊，美国的政客支持我们的你会有好处，背弃我们的你等着瞧。所以说现在这老太太现在啊，和内塔尼亚胡他们是一伙的，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我看有专家评论呢，相当于俩盟友老大和老二一块去打仗，等仗打到一半，老大和敌对方单独签署合约，完全不带着老二，甚至签了字之后都不让老二看到这个协议，而且这个协议里还专门有针对老二的约束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你不管是什么战争还是什么，整个这种行为是不是一种彻底的背信弃义的行为？这就是川普现在的做法，你不能这么干，咱们谁以后谁跟你共事啊？所以说你前边梅洛尼翻车了，现在我看老内这也就翻车了，也就是这么个情况了。来吧，下边说说经济，那咱们说说停在哪儿了，这现在都休息了，咱们看看啊。现在呢布伦特原油啊，昨天的70多，现在呢又涨了 0.9%， 又回到了 80.57%。昨天 WTI 我记得跟大家讲的时候是73块多74块多啊，现在又涨了 0.91%、回到了76.54块。昨天那个点我特别同意一位专家，昨天给大家介绍的一位专家讲，昨天那就是最低点了，因为现在你叫产能也就是到7月底的时候也就能恢复 70%， 也无法完全填补这个巨大的缺口，而且这么长时间整个的石油战略储备啊，包括美国的、日本的，包括很多国家的，那都到了危险线附近了。所以说马上这个市场就会冷静下来，因为前一阵太焦虑了嘛，所以说有这么一个庆祝行情，但马上就会冷静下来，开始面对现实啊，这马上就开始弹回来了啊。说到美国股市停在哪儿了，经过了盘后期货，美国道琼停在了51470，这是高点啊。然后呢标普停在了7488，这个偏低。日经呢干上了71250。然后香港呢是啊，这个是知道端午节啊，这个所以说呢昨天就没开门说他干嘛。然后韩国呢停在了9052。非常吓人啊，这么一个高点。然后台湾呢也停在了46465。十年期国债昨天还涨了 0.56%， 最后停到了 4.88%。 4.488%，然后30年期呢是4.9%，美国的平均汽油价下来四了嘛，见了三字头，现在是3.97块。啊，当然各个州不一样了，这是全国大平均啊。柴油呢是5.09块，这是整个经济方面的一些情况。那下边跟大家说说海峡，这海峡什么情况呢？在19号昨天下午他宣布封锁之前，礼拜四跑出25条船去，然后在昨天上午又出去了20条船，就没有了，剩下的就都是和伊朗相关的船，人家自己可以走，剩下就不让走了。有5艘装载原油的伊朗超级油轮离开了相关海域，因为外边没有封锁了嘛，他自己的业务还在做，别人就不让做了。那怎么办？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但是伊朗海事当局明确表示，所有要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在48小时前预先提出申请。收费吗？不收，这个明确啊，60天内不收费，这个人家也表述过好几次了，但是48小时内你必须提出申请，那你又不收钱，你来这套是吧，你这啥意思，你这不是折腾人吗？不然这里边说明什么？两个字儿：主权。这海峡从此以后是我的，你得跟我申请，收不收钱看大爷我高不高兴，现在以后是这么个路子了，人家要这个申请的目的就是这俩字儿：主权。到现在人家死咬着这件事儿啊，川普他们就到现在就不吭声了，就出现这么个情况。来吧，那下边说说川普。川普关于战争呢发俩帖子，然后先说的是呢，我们不是出于绝望才见面的，伊朗才是，他们完蛋了，我们会坚持60天，他们一分钱也拿不到。这话啥意思？他这意思我这么理解啊，不是我求着伊朗，是伊朗求着我，60天吧，在60天啊，那他们一分钱也拿不着。60亿美元，什么人道主义，通过卡塔尔人家已经划拨了，人家都已经到手了，这个世界上都已经公认了，这老骗子到现在还在这胡说八道啊，他还在这公然骗人。然后呢又一个帖子说战争削弱了伊朗，他们现在没有空军、海军、防空雷达，把防空装备、雷达几乎啥都没有了。可民主党人却要说伊朗比四个月前更好，你能想象他们居然会这么说吗？有些人怎么能这么愚蠢呢？那这个哪个民主党人要这么说，那确实他不对。你要说现在和四个月前比，伊朗是更强了还是更弱了，那肯定是更弱了呗，这个这是全人类的共知。但你要说人家啥都没有了，那人家怎么封锁的海峡啊？怎么全没有了？你告诉我，所以说这个脑子呀，他现在就是硬凹啊，这浑身上下哪儿都不硬，就嘴硬啊，现在就是这么硬顶着啊，硬说，就是在这儿就这么折腾。来吧，那下边说说美国的问题，美国有啥问题呀？华尔街日报发了一独家，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开始在电话会议中拜托各位国会议员，五角大楼需要8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覆盖伊朗战争相关的成本。多少钱？800亿。原来我们给他说1天10亿嘛，后来打了多少天？打了40多天啊，打了40多天，那时候给他大致估了一下500-600亿啊，那到现在800，那为什么800啊？你那儿还有林肯号什么的在那儿都陈兵在那儿，那每天不花钱啊，那是很贵的，那么大的一支舰队，那么好几万人在那儿码着，那是很贵的，800亿。美国国会议员一直敦促川普政府拿出这场战争的全面的成本的评估，你们花了多少钱，你给我们个数啊。 议员们担心美方已经消耗了大量的关键弹药，这些弹药以后就没有办法应对在其他战略地区的那些威胁了。到现在人家拿出来了800，就这场战争美国纳税人啊，你们要掏这么多钱。那说说今天的评论，还是那句话啊，别老听我评论了，我的那点事儿翻来覆去的老倒腾啊，也都是重复啊。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两位观众朋友的说法啊，有一位呢曾经是川粉来着啊，最近呢这哥们儿基本恢复正常了啊，他呢大伙儿还在那儿辩论那3000亿是什么，有好多川粉说那也不是我们美国掏钱啊，对吧，您的钱都是，你比如说昨天说到毒脉说了嘛，日本还想啊这耗子舔猫鼻梁子，这怎么纯属找死，他那话怎么说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那包括里边那些中东王爷们再掏一半，那就是他们的事儿了，那不是我们美国掏钱啊，那你难道不是在加强强化伊朗吗？你不是在帮助神权政府吗？这个难道不是吗？然后呢这哥们儿做了一点小评论啊，他说呢3000亿美国不用掏一分钱，只是美国承诺牵头组织资金来重建伊朗。这哥们儿就想问呢，他说那我想问问你们知道不知道这3000亿美元什么概念，这是美国国会每年往美国的道路和桥梁上拨款支出的5倍。美国政府既然可以承诺和大家合作制定一个明确的双方同意的计划，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来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那面对着我们美国自己国内坑坑洼洼的高速公路，破破烂烂的民用机场，慢如蜗牛的老旧铁路，我们为什么不能组织一点资金来搞我们国内的建设呢？那这些所有的盟友们，大家都应该有起码的这个眼光吧，把钱投到美国给贡献给伊朗，那前景大概要光明的多吧。哎，这说的有道理啊，这番话说的有它的道理，具体我也不评论了啊，这是观众朋友的说法。那下边呢给大家说说这个4个出卖，这谁呢？这是在美国专门在加州洛杉矶就奔赌城的那个半道上，我看啊给习近平刻雕像的那位大侠啊，陈维明先生啊，我跟他哥我们俩是朋友啊，跟维明先生我们不认识啊，跟维健我们是多年的这个彼此啊这个心向往之的好友了啊，哪天跟维明先生见面啊，先给人敬杯酒啊，这些年人家也挺不容易的。哎，他说了这么一段话挺好的，他说对照川普原来说过的话和他现在的实际行为，就川普和自己，就是今天的川普和过去的川普做一个比较的话，他就发现了4个出卖。第一，他出卖了伊朗人民，有没有？有，3月2号还是3月3号，因为有时差，就是他出来啊，这个发表那个战争宣言，戴着个小白帽子，大家还记得吧？政权更迭，人们准备夺回自己的国家呀，这在里边气宇轩昂说的呀。那到现在呢，什么情况？你出卖了伊朗人民。第二呢，你出卖了美军的牺牲，换来了美军在波斯湾全面的退出。整个里边的军事基地什么的全不要了啊，死了那么多弟兄，那么多人受伤，最后呢全面撤退败出来，这个你怎么解释啊？第三，你出卖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霍尔木兹海峡本来是国际水域，结果现在你们交给了伊朗，变成了伊朗可以合法控制的一块水域，就你这还世界警察呢，就你这你还代表全世界到那儿管人家核武器呢。然后呢，你出卖了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当美军在军事上全面碾压性胜利的时候，最终送了3000亿美金给这个神棍独裁政权，全面放开对伊朗政权的制裁，给他们输血，大力增加独裁者的力量，给美国以色列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危险和压力。 这四个出卖说的好不好，我同意。另外还有两点，他也没有兑现战前的承诺，号称世界第一军事经济强国，面对一个区域的三流的小流氓你都搞不定，让全世界对美国总统和美国的领导能力彻底失去信心，造成了民主自由世界的信心和价值观的崩溃。下一条，让一个伟大的自由灯塔之国不再伟大，沦为一个唯利是图不讲诚信的国家。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希望这位啊老川先生赶快结束你的任期，让美国再次伟大吧。啊，这是陈维明先生呢写了这么一段话啊，这个呢我认为作为今天这场战争的一个总结，我认为说的挺到位啊，这个呢向他表示感谢哈。来吧，那下边呢咱们就说说啊，接着说这个人吧。今天呢这个周末了嘛，给大伙出口气啊，我估计嚯、这两天好多大川粉全都造反了啊，我看什么老魏啊，包括什么的那还有几只啊非常原来凶狠的川粉，嚯、这两天都开始反噬啊，也都不答应了啊，这当然还有一帮这个那这种东西都能把它给咽下去，都能把它给嚼了啊，都能把都舔得下去，那你就没辙了，那种奇葩那你就不能理解了。来吧，咱们再说说那川普是接受艾克斯要斯主持人的采访，深情赞颂中国主席习近平。哇，这个确实是啊，我认为这个赞颂包括他当时说到习近平的那个态度，大家找找那个视频，有很多好事之徒都给切下来了，您看看那个表情啊，说话的那种诚恳的那种诚挚的语气，我认为已经超过了李鸿忠，超过了蔡奇。大家看啊，现在是捧席第一人。你比如说这里边啊，咱们说这段，它是有两个部分说到啊，中间间隔了一点别的，后来也不怎么又绕回来了，又说到这儿。那主持人就问到说你对习近平的看法或者怎么样啊，川普呢当时特别深情的望着记者就讲说，你不够聪明，你到不了那个层级，也就是习近平已经高到你无法理解的地步。说习近平非常聪明，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你不可能到达那种层级去治理一个国家，哪怕只是个小的国家。那记者就问，那习近平身上到底有什么地方最让你钦佩呢？川普回答，我们的关系非常好，你可能听到我昨天说过，我说我要感谢他，因为他没有介入整个伊朗这件事儿，他本来可以介入，他本来可以派一艘漂亮的游轮，周围跟着12艘驱逐舰，然后看看能不能一路轰开那条封锁线。说伊朗已经快撑不住了，他们几个月都没钱，什么都没有。但是习近平主席，我请求他，我说如果你不介入，我会非常感激。结果他表现得很好。我觉着如果换成别人这么说，我不认为别人甚至会开口问他，但我问了，他是个强人啊，他当然不会坐下来然后说啊天气多好啊，然后这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没有那种事，没有那种事。你看这个一般人不敢跟他开口的，他是个强人，我这那按他心，我这也是炸着胆子，我跟他一提能答应我了，你这还咋地呀、你还。那主持人就问，那你是否认为中国体制中有什么东西让他在自己的国家拥有优势，而你希望美国也有吗？川普回答，嗯，是的，实际上这本该是劣势，其实我们有企业家精神，还有你读到的那些东西，但他们几乎和我们一样快。当你去追一个热门的东西，我们到了那里，你会发现中国人已经站在我们前面了。到这么一个程度啊。他说完这段话以后，中间就岔成别的了，聊了会儿 AI， 然后呢又转回来了，又说到习近平，说到莫迪，说到习近平 啊，川普再次恢复了那种表情，恢复了那种语气，声音甚至都变得有一点小沙哑啊，咱们听听啊，说你们老说不要谈论外貌长相，但我就是要说，说他有着极佳的外形，说你知道吧，外形是很重要的，对吧？说他很高，6英尺2英寸，有着极佳的气度和风采，他充满了自信，而且非常的聪明，而且之前他说过无数遍那句话又来了，说如果你要拍一部关于他的电影，你在好莱坞根本找不着这样的人来出演。就这段话，最后这句话他之前说过 N 多遍了，然后大家去听听这段话，你就看这段话本身都是 rubbish 了，你就看整个这个人的表情，看他的眼睛，你看他的那种语气，哇，这个确实是有点厉害了，这个让我有点接受不了了，怎么了这家伙爱到骨髓里了，这都无限憧憬无限崇拜了，这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他受了什么刺激，受了什么教育了，让人家把脑给洗成这样。然后他回头面对梅洛尼，面对一看你们这帮歪瓜裂枣，你们这帮什么东西，那张嘴他就胡说八道，他就去侮辱人家，哎，然后一看见这个人那种崇敬之心，他对教宗都没有过这种口气，这个确实是令人难以理解啊！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呢？啊，那几只大川粉们，你给我解释解释，这还反共吗？这还给中国加关税吗？这还脱不脱钩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是真爱呀！你们怎么老不信这一点呢？这家伙，这难道这也是下大棋？这也是放长线钓大鱼？是你病了还是他病了？你或还是你们都病了？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都怎么了？你们来吧，今天就都说川普吧。正好呢，有一朋友啊，平时我关注的一位很有才华的一位小朋友，写的不错啊。我今天呢，他正好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啊，我正好呢，我也给大家念一遍，咱们再听听别人怎么说吧。然后呢，他说啊，这篇文章从第一天起，他就把世界拖回到那个谁的拳头大谁说了算的丛林。他用关税欺负邻居，用战争勒索对手，用退群来羞辱盟友。文明的规则在他眼里不过是妨碍他演出的束缚。他这是第一啊，第一段。第二段，他亲手炸毁了民主国家之间那条信任的链条。北约在他嘴里成为了不交钱的俱乐部，欧洲被他骂成了占便宜的懒汉，加拿大在他嘴里变成了一块待售的地皮。他拆掉的不只是盟约，而是几代人用血和钱筑起的安全的共识。这是第二段。第三段，他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说白了就是一句话，弱国活该挨打。他骂泽连斯基，然后大力的赞美普京，他逼乌克兰投降，却对占领者笑脸相迎，说这不是什么和平主义，就是投降主义，是面对强权的膝跳反应。这第三段。第四段，他对金三胖笑，对普京眨眼睛，对埃尔杜安好老，对埃尔杜安喊老朋友，对这些手沾鲜血的独裁者，他是满脸堆笑，而对那些坚持民主的盟友，他摔门骂人断交加关税，这套谁是敌人的判断标准简单的令人作呕，那就是谁夸我谁就是我的朋友，谁不夸我谁就等着我被我羞辱。然后下边一段，他让简中圈那帮靠搬运他推文活着的博主们找到了信仰，这帮人不需要事实，不需要逻辑，只需要他每天输送给他们的那些精神饲料。他们说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可除了让他们自己信了，连说服他们的邻居都费劲啊！这里边有大川粉，我知道啊，自己的孩子现在都不跟他说话了。 然后下边一段，他对美国司法系统的践踏已经到了我是法官的法官的地步。一个被认定性侵的人说司法系统被操纵，一个输了60几场选举诉讼的人说法官都是奥巴马的狗，这种对制度的系统性的诋毁是对法治最釜底抽薪的打击。下边一段，他满嘴跑火车，这么多年来已经跑废了无数条的铁轨，他说油价会降到1.5美元，说关税都是中国人付的，说24小时内结束战争，他说过的每一句承诺都像他过去签过的每一张支票一样从不兑现。然后下一段，他天天不睡觉发推，白天开会打瞌睡，一个每天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打瞌睡的人却坚持说自己是史上最勤奋的总统，就像说是我是最健康的胖子一样，说的最后连自己连下边那帮川粉都信了。然后后边那段啊，他让美国从一个值得仰望的灯塔变成了一个值得围观的马戏团，我把这个放到了标题里。各国元首不再问他美国会怎么做，而大家天天都在问这个人今天又说什么了。他把国家尊严当成了流量密码，把白宫当成了一个网红的直播基地，说得到位啊。第十段，就这么一个满嘴谎话打瞌睡撕裂盟友跪舔独裁者让国家变成笑料的总统，却还在问我哪里做得不够好啊。整个这十条每一条都够写一本书的，但奇怪的是那些川粉们看完这十条还会回你一句，那又怎么样呢，我会继续支持他。是的啊，这帮人会继续支持他，这些人已经变成了他的精神奴隶啊，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就像前两天我们问的那样，迁回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一个东西来，还有30%的美国人支持这个人。在没说吗，这个就这么一个东西可能在中国都会被骂臭头的，跟那个什么叫什么那个跟印度两边那叫什么峡谷来着，塞万峡谷叫什么，两边拿着大头那个大头棒子在那儿互相打，在那儿怎么怎么着，当时也是一触即发呀。那习近平也不敢签这么一个东西回来，最后跟老百姓说啊，这个我们打了一次胜利啊，最后呢我们把地方都让给人家了，以后再也不去了那个地方，他也不敢这么说吧。那到现在就这么理直气壮的把它包装成一场胜利，然后就有30%的人无条件买单。所以说那你说这事儿，这是谁病了，这你是怎么回事啊。来吧，那今天的节目呢我给准备的就给大家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Steven 说乌克兰打到了俄罗斯的痛处，真的，路透社这4个消息人士透露6月份俄罗斯跑到亚洲来买汽油，这个确实吓住我了，这个确实原来真相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嘛。好吃的说铁娘子这件事可以看出川普的心智令人怀疑，这已经不是什么理念的问题了啊，这个什么哪国优先它已经不是这方面的问题了。剩下这位朋友 BIVYREX， 谢谢您的支持啊，非常感谢。墨尔本老农，我非常同意康哥对万斯阴险的判断，就这个人面相而言是绝非善类，作为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他的心态不阳光，充满了野心和怨毒，和克林顿不一样，他先天智商和能力都比较平庸，会用更激烈更险恶的手段来找平能力差距，获取所谓的个人成功。他当副总统主要靠小川普啊，看他的儿子，如果他成为共和党的党首，那将会是灾难性的。回头看，选他当这届副总统是美国的幸事，希望川普能完成他4年的任期。哎，川普哪天真是老糊涂了，痴呆的猛烈的话，那就下去了，他就接了，那剩下的任期就这个人干了。所以说顶不是东西的就是那个人啊。你再看卢比奥这两天刻意的降低自己的声量，这么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签这么一个备忘录， 他退避三舍，保持距离。卢比奥在这里边呢，他还有点，他知道好歹了。所以说大家有时候讲啊，那你看四年以后如果卢比奥上来不还这套，不会的。他现在呢，他得保持自己的政治曝光，因为后悔也晚了，上了贼船下不来了，一下去他成白丁了。为什么？原来那参议员的位置让人家给办了。当时呢，不是川普的二儿媳妇还想争那个参议员的位置吗？最后呢，人家有人了。那现在不干国务卿了，他基本就废了，他成白板了。那他怎么生存啊？所以说现在呢，保持这个政治存在，未来的话呢，哎，他要选一选。但我相信啊，不管未来谁把这帮人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我认为卢比奥是不会跟着他们也一块来跟这个的，干这个的啊。徐怼怼，川普就是自己利益至上的人，为了自己利益可以牺牲一切的一个商人政治家。您把这家字儿给他去了，一个商人政客啊，仅此而已了。川普不是欣赏习这个人，是羡慕欣赏他无边的权力。习近平现在就是一种独裁权力的象征啊。一般的美国政治人物是没见过这个的啊，咱们我去过人民大会堂啊，那里边的那些东西，包括他搞了一些反腐的仪式，他就把你给镇住了。你像比较平时随便的，你像过去的耶伦呐、等等这些啊，平时就是个学者，你当上财政部长，我就是个官，平时呢大家自己拎着个包，自己该干嘛干嘛。你不是说现在这北约秘书长原来当荷兰总理的时候天天骑着个自行车上班去，原来卡梅隆他们不天天都那个吗？啊，那个金毛不也都这个吗？或你一到了人民大会堂里边，他那个层层一层一层的给你叠加，把那个气氛搞得好严肃啊，结果你不自觉的你就进入到了那种气场。当那个人从里边出来的时候，你一到那儿，这俩腿不自觉的就发软。你没看耶伦见着何立峰，包括见着习近平的时候，双手握着人家啊，点头哈腰的那个德行，这是一个很清高的一个读书人，一个知识分子啊，怎么到这个地步了？我估计他自己出来，他看着自己那表现都得奇怪，我当时怎么那样了？哎，人家的这套礼仪，这套设计，在东方古国他们是这个有说法的。弄一歪瓜裂枣坐在那把椅子上，到那儿你也能踏踏实实的给人家跪着，所以说人家是有这个设计的啊。川普到了那儿去，被人家那种东西给搞到那儿啊，这整个的他也在那个井里呢，一看哇、这东西好啊，这个不自觉的心生向往，不自觉的让人给镇住了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威龙说，都说慈禧丧权辱国，其实慈禧根本不算丧权辱国，战争打输了割地赔款是正常的，打赢了割地赔款才叫丧权辱国。好观点，好观点。没人说美军不行，没人敢说以色列军队不行，这一点啊，咱们把伊朗给锤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咱们下一步夺取海峡，夺取那些岛，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他们能完成任务。哎，您这个角度挺好，您打输了吗？那给人家割地赔款呗，打赢了给人家割地赔款，那才叫丧权辱国，这个说的是比较精彩的啊。来吧，是怄一肚子气啊！周末呢，咱不说这事儿了。晚上呢，北京时间，小老师托尼一会儿带着我们家宝贝孙子来吃饭来。他什么时候回去我也不知道，可能呢老时间还是晚半个小时啊，咱们呢继续和大家聊世界杯。我到现在看了哪儿了？我第一场哎，跟美国的朋友们道歉啊，我又小看美国队了，呵呵，美国队赢了，还挺高兴的哦。最后那个那个 Country Road 那在等大伙儿，那个70,000多人在西雅图来这出，大伙儿一块儿啊。唱这首歌，我们大家都会唱的这首歌非常感动啊，这一幕非常震撼。 这是我爱的这个美国啊，所以说从此以后不能小看美国队了，那挺好的啊。然后呢，这个摩洛哥的球我才看了半场，剩下的我都没看呢啊。一会儿我赶快补课，晚上跟大家咱们继续聊世界杯。那好呢，我们就待会儿再见。